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非常欢迎你再一次收听星期二的无限飞行号节目。今天已经是1月的29号了，1月29号等于是1月底啦。再过一个星期呢，就是春节大年初一了。你准备怎么过春节啊？会不会很忙碌呢？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是兴奋呢？还是觉得哎呀很烦恼啊，发愁呢？欢迎你通过手机短信告诉我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你会有这种心情呢？为什么会发愁呢？真的，有的人为了过年是会发愁的，因为缺钱啊，过年呢要买很多东西啊，要布置自己的家里啊，等等啊，都需要钱呢，但是没钱，这会不会也是你的困难，也是你的烦恼呢？欢迎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来把你的心情告诉我，让我知道一下。那这个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这个短信号码除了可以方便你把你的近况告诉我之外呢，也有很多用途的。比方你参加我们的向机长报告这个栏目呢，也需要通过手机短信把你的答案发过来。又或者你想跟徐师沟通，想打电话给他问诊，那么请你呢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022这个号码把你的情况简单的其实不能太简单，比较详细具体的说说，让徐医师呢了解一下，然后呢再跟你连线比方告诉他什么呢？比方要告诉他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今年几岁啊，多大的年龄啊，你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做过手术啊，你患的是什么病啊，哪里不舒服啊，你平时的饮食习惯作息的习惯是怎么样的呢，会不会睡得很晚呢，太早的起床或者是常常失眠呢，你吃的是什么东西呢，吃大米呢还是吃面条呢，平常有什么东西是你不能吃的，等等诸如此类，把这些资料呢尽量的具体告诉我们，然后呢徐医师接到这些资料以后，他跟你连线呢就能够更具体的帮助你了，所谓对症下药，好吗？记得我们的短信号码是这个13229966022。给你我的歌，
这首歌唱给你，希望你能听见。
给你我的歌，今天罗文辉给你带来的这首歌呢，是张悬所唱的《南国的孩子》，作词的人、作曲的人都是他自己张悬，是一首很特别很有意思的歌。好，我们先来听听其中一小段。
风扬起了你的黑发，你不经心地摔过鬓角，笑可以天然地飘洒，心是一地草叶唯一的家乡，是我从不
是张璇呢、啊。张璇是一位台湾女歌手，本来的名字叫焦安普。其实她自己写曲的时候呢，或是作词的时候，都用焦安普这个名字的。那唱歌的时候呢，歌名就叫张璇，唱歌的名字叫张璇啊。她是一位台湾的创作歌手，也是一个社会运动者。张璇常常声援很多社会运动议题，包括了台湾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的抢农民用水呀、啊、反核四运动啊，这些呢他都有参与的。在2012年《神的游戏》这个专辑里头呢，有一首歌叫《玫瑰色的你》，就是献给社运人士的。谈到这个新媒体的时候，也就是互联网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张璇曾经公开的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啊，这个新媒体的自由呢，其实是在于群众的选择，我们要做出的是我们自己群众的选择跟示范，让各式各样的审查制度可以因为看见民意的诉求呢，而真的被迫导向一个比较健全而且比较审慎，而且不能够再轻易的私相授受，回到一个正常的管道上面，这样呢国家机制啊才能够真正的运作，而不是空有其名啊，说得有意思。然后呢他也说，通常控制我们的其实是财团，就是有钱的人跟超级企业，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某一个机制下面的被运作，被要求服务和工作。如果有50个、500个歌手跟我一样，歌手就是不会因为这样的言论被封杀的，就是没有封杀这件事情了。付出你们的选择跟声音，千万不要流于意识形态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其实是我们在尊重每一个在努力的记者背后，我们其实呢反过来用民众的身份要去维护新闻媒体文化的自由和健全，这样所有的新闻媒体的工作者呢也才能回复给我们更好的节目、更好的报道跟一个真正宏观而且公平的报道立场。哎，说得好啊。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虽然新媒体现在发展的非常的蓬勃，但是很多所谓新媒体的那个老板呢，本来就是大财团有钱的人，或者是某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控制了一切，结果呢你以为有新媒体你就可以什么都可以说，其实不是的，你还是没有言论的自由，什么都不能说，你只能说那个大老板喜欢听的事情。这等于说呢新媒体没有自由啊，是不是？所以我非常欣赏张璇说的刚才那段话。那下面呢我将要为你播出的这首歌叫《南国的孩子》啊，意思呢非常的好，我给你念一念其中一段歌词。他说，风扬起了你的黑发，你不经心的甩过鬓颊，笑可以天然的飘洒，心是一底草野，唯一的家乡是我从不能朝阳的远方。夜晚你含泥土的气息，纯然原始的粗犷，冷地热着的眼神消长，你握有誓言般的梦想，即不能停止流浪流浪。回声中有人呼喊，有人悼念，有人不言不语的明白，你是南国来的孩子，有着不能负的性子，身上披覆了预言而浑然不知，奔跑着忘我的快乐悲伤都放肆，阳光也不愿阻止，你是南国来的孩子，人要爱人要恨的样子，血里流传着远在古老的故事，手心刻画上帝的仁慈，与未知相似，与未知相似。夜晚你含泥土的气息，纯然原始的粗犷，冷的热着你的眼神消长，你握有誓言般的梦想，即不能停止流浪流浪。好，现在呢我就把整首张璇唱的 这首歌也是他自己写曲写词的歌，南国的孩子送给你。
流窜着远在古老的故事，
之相思，相思。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我这一生最大的喜乐，就是做主公。请听胡谦牧师《生命之旅》，安徽小子。
胡谦牧师自述的故事，第七章《重归故里》第二集。上一回呢，就说到胡谦牧师回到自己的家乡，家里面的人呢，就给他递来一些水让他喝，但是他觉得哇，咸得不得了。原来呢，乡亲们把他弟弟家里仅有的二两盐呢，全部混进水里，就送给他们喝。他们认为呢，这是最好的东西。但是呢，实在咸得不得了。于是呢，胡沁牧师就把水呢递给身旁的乡亲。没想到呢，他们好像是如获至宝一样，个人轮流一口一口的，把那碗盐水啊全喝掉了。好，下面我们继续谈胡沁牧师的亲身经验。同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又相继的发生了。乡亲们呢，可能觉得哎呀，这太没礼貌了，太失仪了吧，竟然在我的面前把最好的那个水呢就完全喝掉了，就是不让我喝，他们自己喝掉，然后呢再送上另外一碗水。那这一回呢，换的是非常甜的糖水。我终于明白，要清楚的指出，我要的是一杯很简单的没有调味剂的白开水而已。就这么两碗水呢，不仅是使我们晚上要吃没味的面条，更让我们看得心痛啊。怎么这看来好像是很简单的盐啊糖啊这些调味料，竟然是我的乡亲们眼中的珍品呢？而当我知道为什么弟弟住的这个房子只用一幅草席当门的时候呢，那就让我更难过了。家父在60年代过世，但是当时物资非常短缺，有人就把父亲的木棺材那个盖子偷去。弟弟知道之后呢，就拆下了木门用作棺盖，所以呢，10多年来房子就用草席当门了。家门的草席，两碗特咸特甜的暖水，还有很多乡亲父老们所说的人和事，让我更深的体会到，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才可以让贫穷的心灵富强起来。因为肉身的生活的改善可以留待日后慢慢的处理，传福音的机会呢，却是不能有误啊。套用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于是呢，白天我就到处去跟亲友相聚，晚上呢，就把握机会跟乡亲们讲说主耶稣的福音。乡亲们扶老携幼的拥挤在弟弟的家，又站又蹲的来看热闹。我呢，就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乡亲们简单扼要的说说什么叫信耶稣和为什么要信耶稣。 我有一回呢，带了好些旧新约全书圣经，一整皮箱的书，分发给那些信徒了。当我向他们说完了应该说的话以后呢，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声音，不能再讲话。但是呢，我还是心存感恩呢，因为我看到内地信徒他们拿着花墨甘泉那种喜乐和满足的神情的时候啊，哎，我就知道自己走在正路上了。而这条福音之路呢，就是福音必须本色化。我们继续引述啊，胡钦牧师他的侄子胡建峰先生谈谈他的三伯父，也就是胡钦牧师。那么胡建峰先生是怎么说他的三伯父的呢？我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家里面兄弟五人，仅仅靠父母养家糊口，因此呢，11岁才上小学二年级，一直到一个人的出现，他不断的邮寄粮油、金钱给我们，才叫我们急剧的家境有点好转。我们一直不知道好心人的名字，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有一天呢，父母告诉我们兄弟，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那个啊送东西给我们的人是谁吗？他就是三伯父胡钦。我们感到非常愕然呐、啊！哎，我们什么时候有一个伯父呢？父亲又说，明天他要回来啦。嚯，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都兴奋莫名啊。第二天，全家起个大早，穿上过年才穿的衣服，等待伯父到来。我们呢，聚在村口的柳树下，不断的张望。终于呢，看见一辆白色的轿车开过来了。只见一个中年人走了下来，父亲呢，一动也不动的。然后呢，两兄弟相拥泪流啊。伯父回乡的日子，家里就好像办喜事一样，挤得水泄不通。村里男女老少都来了，听伯父讲述多年在外面的经历。虽然家里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他，但是呢，他也感到非常的开心。有一天呢，下着毛毛雨，伯父在村口看见孩子放学回家，孩子全身都湿了，脚上裤子全都是泥。他呢就蹲下身来问，哎，你们上学远吗？孩子都说远啊，而且还有水泥路呢。意思说有水也有泥啊，不是我们的所说的水泥啊，有水也有泥，远啊，都是水泥路啊。伯父呢就看着孩子们远去，然后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唉，然后呢就什么也没说了。转眼间到了1982年，伯父又回乡。这一次呢，他先到村大队书记家里去，他说村里的孩子上学不容易，打算在家乡捐钱兴建小学，让孩子能够愉快学习。乐育小学呢，就是他在安徽兴建的第一间小学。伯父每一次回家，只要听说谁家有困难，总会伸出援手。看到全村共用一个敞口井，就帮助每两家人呢打一个封闭的压水井。看到村里环境不好呢，又出钱兴建水塘，而且进行全村的绿化。看到村里道路不好呢，又帮助铺设水泥路等等。 1987年，勤劳善良的母亲积劳成疾，我们到过当地好几家医院了，最后还是不能治好她的病。1990年，只有53岁的母亲就离开我们。伯父知道之后非常的悲伤啊，为了让乡亲们得到及时的治疗，他又找到了资金，新建乐土卫生院呢。然后呢，又到了2002年，有学生1800多人的乐土中学呢，非常需要增添课室。伯父知道之后呢，鼓励几个女儿捐钱，为乐土中学建一座教学楼。在完工典礼上呢，伯父的话到现在我还是记忆犹新。伯父说，我已经退休多年了，虽然家境不算很有钱，但是我觉得家乡的孩子更需要这点钱啊。这点钱虽然微不足道，就算是我们全家一点点的心意吧。伯父只要听说故乡哪里有需要，他总是不遗余力。在伯父的身上，我读懂了博爱的真正内涵呢。以上呢，就是胡钦牧师的侄子胡建峰所说的他的三伯父胡钦牧师。
他敬畏上帝，他关爱家人，他尊重师长，他提携后辈，他是上帝所爱的仆人。您刚才收听的是胡钦牧师的故事《安徽小子》，每周二为您播出。
剩下一点点时间呢，我想重复一下昨天我发的向机长报告那道题目。我的问题就是，我播了一首歌，是黄明志和王力宏一起唱出的《飘向北方》，这首歌的内容是描写什么人的呢？答案有三个：第一，农民；第二，生病的人；第三，在外地打工的人。到底《飘向北方》这首歌是描写哪些人呢？你知道答案的话呢，请你把答案告诉我。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请你在短信的前头加上无限两个字。另外记得记得记得把你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都发过来，不然的话呢，就算你答对了，我也不能把礼物送给你。好，非常谢谢你今天30分钟的陪伴，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求